认识圣经。听众朋友你好，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
今天我要继续讲解弥迦书，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弥迦书。弥迦书是在约拿书的后面，盼望你能够找到。我们已经开始讲解弥迦书第五章，并且讨论到有关基督降生的预言。我们说基督降生并不是在12月25日，一方面是耶稣出生的时候还没有月历，到后来有月历问世之后又往往是不准确的，后来经过多次的修改和更正，才发展成为我们今天所沿用的西历。因此没有人肯定耶稣基督是在哪一天出生，甚至守安息日也成了问题。到底该在哪一天守呢？其实哪一天守安息日并不重要，正如主耶稣是哪天出生也并不重要。要紧的是耶稣的确降生了，以及耶稣降生的地点，这些才是最重要的。时间不是物质性的，所以并不重要，但是地点却是重要的。圣经的记载说耶稣生于伯利恒，这是历史事实，是历史可以加以证明的。现在我们来读经文，请你翻到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我要读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的经文。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根骨从太初就有。这节经文也是以但字作为开始，中文圣经没有把它翻出来。然而但这一个连接词就让我们看见一个钱币的另外一面。这里说但伯利恒以法他，虽然发生在西底家身上的事是那么样的悲惨，大卫王族的后裔又被掳到异地去，后来他们回到以色列来当农夫，但是这一切都成为过去了，因为大卫最后的一位王要来了，他的出现给以色列人注入了新的希望。伯利恒以法他，伯利恒是有两个的，而以法他这将先知所要讲的伯利恒标明了出来，是以法他的伯利恒。以法他的意思就是结果，或者是硕果累累。弥迦先知在主耶稣降生之前700年就已经预言到耶稣出生的地点，他要降生在哪里。 果然700年之后，连同许多预言的事迹都一并发生在同一个婴孩的身上。大卫王族有一位婴孩要生在伯利恒了，这是毫无疑问的。虽然当时在伯利恒地已经没有一个是属于大卫王的家族成员，他们都已经四散到各处，流亡的生活已经使这个族系的人失散。如果说是大卫王族的家庭，倒有一个人，不过却是在拿撒勒。但是弥迦先知的预言中明明说神的儿子弥赛亚是要生在伯利恒的，而当时的文士也是根据这预言的指示将博士们引到伯利恒这里来的。他们引述弥迦先知的预言，并且相信在伯利恒会有弥赛亚的降生，虽然他们并不相信弥赛亚就是生在那一个时代，可是对于出生的地点他们是没有怀疑的。可能我们一开始就已经接受耶稣是生在伯利恒的，因此我们也许不会知道这出生地对犹太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如果我们读路加福音，就会更详细的知道有关耶稣降生的事。原来罗马皇帝该撒雅古士都所下的谕旨促使约瑟跟玛利亚离开拿撒勒，赶回他们的故乡伯利恒去，为要报名上册，登记户籍。当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快要临盆了，但因为这一道的命令也不得不前去。要是他所骑的女子中头半跌将玛利亚摔下来的话，以至于玛利亚在中途生产，那么预言也就不可能应验了。可是这样的事并没有发生，因为700年前的弥迦先知所说的预言是必须应验的。他说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这是神的计划，是神从创世以前就已经定好了的。所以在神所预定好的日期中，基督就生下来，其准确程度甚至于比发射火箭更来的精确，是分秒不差的。这些经文说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从你那里出来就是指伯利恒城，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这一位弥赛亚，他的一生都是为遵行神的旨意，完成神的计划。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不错，基督经历降生，成为肉身进入人间，他披上人的肉体，生在伯利恒城，这是他成为人的历史。可是他的存在却是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经有了，是从亘古从太初已经存在的。跟弥迦先知同期的以赛亚也证实了弥迦所说的，以赛亚书第7章14节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另外在以赛亚书第9章第6节又有论到基督的降生，他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当以赛亚先知说为我们给我们的时候，他所想到的自然是以色列国以色列民。 一婴孩生下来，他就成为了人，是经历了出生的过程。然而有一子赐给我们，这就不是降生，乃是指的基督永恒的神性啊。这一位生在伯利恒的婴孩，乃是自古已经存在的神子。诗篇第九十篇第二节也说，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如果用希伯来文来表达，那么描述的会更为生动。可以这样说，从过去虚无的一点到永恒虚无的一点，你是神。就着我们所能思想的无尽无限永恒之前和之后，神就是神。神早已存在，在上古虚无之前，神已经存在，将来在永恒虚无之后，神依然是神。他是从亘古到永远的，是永恒的神。这种永恒的观念是我们人难以理解的。箴言第八章第二十三节说，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被立原来的意思就是被高立，所以这节的经文可以说，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经被高立了。同一章圣经的第24节25节说，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在没有任何创造物之先，神已经存在，然后他自己又成为受造之物，在指定的日期时间中成为人，生于一个小城伯利恒。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6章第28节说，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耶稣基督不单是神的儿子，他也是神，是亘古长存的，自有永有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第58节对法利赛人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那就是说，耶稣在旧约时代已经多次显现出来了。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节论到创造的时候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他就是那一位创造者。哥罗西书第一章第16节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在伊甸园的时候，主耶稣就是父神在园中行走的时候所发出的声音，他是神的话，是神的代表，是神与人沟通的媒介。他在稍作的荆棘中向摩西显现，对摩西说，我下来是要拯救你们，他是救赎主。因此弥迦先知在这里所说的十分有意思，虽然他是降生在伯利恒，而且差不多是在2000年以前的事，可是他的根源却是自古就有，从太初就存在。 我们看过耶稣的先存之后，现在来看看他的道成肉身，他成为人的经过。当神成为人，降生在伯利恒的时候，他接受了一些他从来没有过的东西，那就是他得作了耶稣这个名字，他取了人的身体，而耶稣就是他的名，他是耶和华，这是他神性的称号。现在他是耶稣，是人的救主，他从伯利恒出来，为要拯救人。天使怎样对牧羊人说呢？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十一节说，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另外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三节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可是神成为肉身之后，他的名称为耶稣。他之所以称为耶稣，是因为他是以马内利，是神与人同在，否则他不能称为耶稣。由此可见，神是完全的进入人的历史中，他有人一样的身体，有人一样的个性生活，这样他才能够代替人死。在别的先知书中也有很多是关于弥赛亚来临的预言，但跟这里是无关，或者是彼此不相连的，甚至于有一些似乎是矛盾的。这些是怎样的解释，又怎样的应验呢？虽然伯利恒是耶稣的出生地，但关乎耶稣的出生仍然涉及其他许多的地方。比如说跟耶稣出生有关的地方有拉玛，是伯利恒以北的地方，在那里有嚎啕大哭的声音，因为希律王下令追杀耶稣，将拉玛境内凡两岁以内的婴孩全都杀死了。另外耶稣又从埃及被招出来，他曾经逃往埃及，后来又离开埃及出来。还有耶稣被称为拿撒勒人，因为他在拿撒勒城长大。关于这许多的地方，怎么能够一一的应验在耶稣身上呢？他的先后次序和事件的经过真的可以配合得天衣无缝吗？可是当我们细读福音书，就看见了神奇妙的安排，使这一切有关的事件地点全都应验在主耶稣的身上，没有半点差错，也不用自圆其说，就是这么一字一句的应验了。这是神早就计划好的，是由神来掌管的。弥迦书第五章第二节是一节特别具有意义的经文，包含的意思是非常之多，今天我们只是探讨它的表面的意思而已。现在我们转到基督被弃绝和他再来作王管理地上的那一段中间的时间。下面我们来读弥迦书第五章第三节的经文，请你看弥迦书第五章第三节，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到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也许我们以为这一节经文仍然是指着基督的降生， 可能是指玛利亚在生产上的疼痛艰辛，然而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指以色列人的痛苦。这不但是指他们分散在各国的情况，他们分散全地是神给予的审判，但先知所指的更是他们所受的痛苦。大灾难是以色列人必须经历的痛苦，那个时候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到那个时候，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以色列人就必再聚集一起，回到自己的国土去。接下去我们看弥迦书第五章第四节的经文，请你看弥迦书第五章第四节，他必起来倚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先知在这里将耶稣基督描绘成牧养群羊的牧人，他是教会的牧者，也是以色列人的牧者。那一位生于伯利恒被人所弃绝的，必要牧养自己的羊群。牧人是负责保护、看顾、拯救他的羊群的，但耶稣是好牧人，并且他为羊舍命。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下次节目我继续要讲解弥迦书第五章，请你按时收听。下面我把弥迦书第五章这一章的经文再仔细的读一遍，请你留心听。成群的民啊，现在你要聚集成队，因为仇敌围攻我们，要用杖击打以色列审判者的脸。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到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他必起来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当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践踏宫殿的时候，我们就立起七个牧人八个首领攻击他，他们并用刀剑毁坏亚述地和邻路地的关口。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境践踏的时候，他必拯救我们。雅各余剩的人必在多国的民中，如从耶和华那里降下的露水，又如甘霖降在草上，不依赖人力，也不等候世人之功。雅各余剩的人必在多国多民中，如林间百兽中的狮子，又如少壮狮子在羊群中，他若经过就必践踏撕裂，无人搭救。愿你的手举起高过敌人，愿你的仇敌都被剪除。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从你中间剪除马匹，毁坏车辆，也必从你国中除灭诚意，拆毁一切的保障，又必除掉你手中的邪术，你那里也不再有占卜的。我必从你中间除灭雕刻的偶像和柱像，你就不再跪拜自己手所造的。我必从你中间拔出木偶，又毁灭你的诚意。 我也必在怒气和愤怒中向那不听从的列国施暴。圣经就读到这里，让我们一同来祷告谢恩。主耶稣啊，我们感谢您，你是那一位永远长存、从亘古就有的神。你为了爱我们，要拯救我们，你来到人间，你穿上人的身体，得了耶稣这个名字，你有人的性情。感谢你主耶稣，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成为以色列人的救主，也成为全人类的救主。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欢迎你写信来。